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体悟，项目在成就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日。转瞬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RTC 心得交流会，借此机会反思自己的修炼，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分享。2023年1月到9月，师父发表了五篇经文，大家都意识到了正法形势的变化，并从中看到自身修炼的不足。为了能明白师父要起悟弟子的法理，我和 A 同修把新经文和其他部分经文背下来。背法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在帮我拿掉不好的物质。我体会到学好法、同化法，才能转变观念、归正自己。背诵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前，我虽然也知道修炼人要放淡欲望，不看重世间的名利情，但还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还想要笨笨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我之前经常平衡不好上进心和修炼人应该做到的无为的关系。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让我从宏观上理解了师父正法的内涵，以及我在人世中应该怎么做。虽然背法使我悟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悟到的、没有理解到的法理，但人成神哪有那么容易？没有走过实修的过程，我就是没有达到修炼的标准，讲出的话也会很飘，没有能量。所以在做讲真相项目的过程中，与同修产生各种心性上的摩擦。 A 同修说，他从我身上能看到邪党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特征，因为学习好，从小被父母娇生惯养，在学校和工作后也一直听的都是顺耳的话，做事只考虑自己，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很自我和自私。同修这番话听起来很刺耳，但确实点出了我的问题。第一部分，三番五次想退出项目。我们都知道大法的项目资源有限，难以像社会上正常公司的运作，每位同修的时间和精力、能力和修炼状态也不一样，这些对于在常人主流社会工作的我来说都是挑战。我最大的问题是，总是用自己悟到的和做到的去衡量和要求与我配合的同修。如果他们无法达到我的预期，或做出来的东西不符合我认为的高质量，我就会直言不讳地指出同修的问题。可想而知，时间长了，同修无法忍受我的不善，我也失去了对同修的耐心，矛盾愈演愈烈。我三番五次提出，由于难以和同修配合，要退出写作组，去做英文或媒体等项目，那里更适合我发挥之类的。一次，我给 A 同修留言，要退出写作组后，同修给我发了师父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师父说，有些学员呢，一遇到麻烦事，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就不高兴了。 有些学员一遇到矛盾的冲突，感情的撞击就不高兴了。那你还修不修啊？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让他多来、快来，自己好提高得快。师父早些年就告诉了我们，修炼人是要反过来看问题的。可我还没有转变观念，抓着人的理不放，和同修大吵大闹，自己也哭过之后，矛盾缓和了。我心里更清楚了，修炼就是要吃苦的，要提高自己的忍受力。做什么项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修出来。有次在平台上听口讲同修交流，密勒日巴佛的师父叫他盖房子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密勒日巴的师父让他把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又盖，是为了让密勒日巴提高技术，学会如何设计出和盖出好看结实的房子吗？显然不是。盖房子只是形式，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悟到师父的安排，磨练意志，修炼自己，消去业力。密勒日巴盖房子和我们今天在常人社会的工作和大法的讲真相项目有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和同修的配合环境中，事情做久了，做多了，稍有成就了，能说明什么？什么都说明不了。一切只不过是修炼的过程。我们是身在尘世，念在方外的，那我还在乎做哪个项目干什么呢？师父把我安排在写作组是有原因的，或许是我与师父签的誓约，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助口讲同修一臂之力。 RTC 平台是第一线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是救人的电话平台，所有同修是一个整体，救一个人其实背后是整体的付出。第二部分，修去妒忌心和后天形成的观念。通过与同修不断的背法，深入的法理交流和密切的配合修改文章，我越来越能体会到修炼的玄妙与殊胜。我为自己修不出为他的境界而苦恼，一放下大法书就又如常人，遇到问题不能平和的沟通。 A 同修指出，我最大的执着是妒忌心，开始时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通常是别人优越于自己时才产生妒忌心。而在写作组，我是主写文章的，其他同修没什么让我妒忌的。后来看明慧网上关于妒忌心的交流，我意识到看不惯、看不起人也是妒忌心，是觉得相对于这个人目前的处境，对他的要求应该更高、更严格，执着他人的缺点，把他人的不好挂在嘴边，表面是想让别人改进，可是潜意识是想改变别人，使之符合自己的观念，其根源是私。另外，我也意识到，同修间配合不好，很多时候是因为互相不服气，而且显示心和争斗心会加重妒忌心。妒忌就是为私为我的。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都是物质，也是生命。妒忌心也是一种物质，如果我不修去它，它就会在我的身体内起作用。虽然有时我会对自己说，那个妒忌心不是我，我不要它，可实际做项目时，我又无法心平气和地与同修交流，认为同修水平不够，修炼不到位等。 A 同修经常说我心性不到位，所以写不出电话稿件，都是长篇幅的文章，接电话的人听不了那么长时间， 口讲同修也不知道怎么用我写的稿件，同修和我交流很有难度。我曾反驳道，要想把真相讲清楚，哪是几句话能解决的？我们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有理有据地分析，且引导和劝善众生，这样才能把救人做到实处。表面看起来，我的说法似乎合理。直到前阶段，我与同修背《转法轮》卷二《佛性》这篇经文，我悟到了，是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阻碍着我修去执着心，不能放低自己，缺少更大的智慧，写出满足口讲同修需求的稿件。那时正好看到明慧网的一篇题为《对什么是执着的一点领悟》的交流文章。文章的作者从头学习师父以前的经文和各地讲法，突然明确意识到了师父反复提及的概念、观念。1999年迫害前，师父几乎每次讲法中都会提到，在《转法轮》里也反复以不同的方式讲过人的观念的问题。当同修再次和我修改文章意见不同时，我会提醒自己，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讲的，不形成任何观念，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真正自己的见解，慈善阻断这件事情。当我把自己沉淀下来，静心去思考同修提出的意见时，发现自己确实像同修说的，由于人生阅历浅，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是很客观，但缺乏揭露邪党本质的深刻性。随着心性的提高，我越来越能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每次写文章，然后和同修改文章，都是自我升华的过程。我认识到，如果我们把修炼、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联系起来，这样讲真相才有力度，不是单纯的为了讲真相而写文章或修改稿件。结语，与同修的配合中有过多次争吵，但我们能在其中找出自己的各种执着和人心，忍受了痛苦，团队整体提升了上来，大家都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也更加珍惜彼此间的圣缘。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尊的感恩。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当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飞天大学中诚分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认识自己的执着，修出善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9号。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飞天大学中诚分校一名大一新生，我非常感谢能在这样的修炼环境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执着，今天将与大家分享我在修炼上的一些经历和思考。第一部分，去掉怀疑。作为一名新生，我对应该选择的路感到怀疑与不确定。上高中的时候，我主要专注在学术和 STEM 理工学科，以便更好地申请大学。一开始我怀疑别人让我来飞天大学中诚分校的建议，因为觉得其他大学能让我更好地找到好工作， 而且其他大学更有名气，让我看起来更好。回想起来，我的显示心理和对名的执着如此强烈，以至于蒙蔽了我的判断，让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才是我的目的。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告诫我们，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在怀疑的背后是求名之心，对名的执着。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危险的执着，可能会让我偏离正路，在修炼中掉下来。这件事使我重新认识了修炼，也提醒了自己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使命。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的头脑清醒了，很容易明白我应该帮助做些什么，而不是获得表面的好处。后来我面临着应该选择什么专业的困惑，我想我会选数据科学，因为它很实用，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金钱并不执着，但当这种想法出现时，我意识到自己没有遵循法的指导，我仍然自私自利，斤斤计较，以便得到更多，生活更舒适。我仍然执着于常人的利益，与师尊在《转法轮》中描述的奸相似。作为修炼人，我应该舍弃不好的东西和物质利益，得到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层次的提高。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兑现的严肃誓约，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想到自己应该多学法以找到自己的路，而不是用人的逻辑或好处来决定。在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及迄今为止所做的决定时，我意识到这是师尊为我安排的路。之所以我过去专注在 STEM 学科，并且在高中就接触编码，都不是偶然。我一直对艺术感兴趣，但同样并非偶然。我从来没有深入去学，也没有更认真地对待它，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爱好。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自己学习数据科学的道路产生了怀疑，因为我根本不觉得编码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而且它很难。我经常表达对编程语言的厌恶，质问自己为什么要学习这种外来语言。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是对情和舒适的执着，让我对自己的决定产生怀疑。喜好是一种观念，干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重要的是参照法，看自己应该做什么，并把它做好。执着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回避不喜欢的事，只会阻碍我的修炼和目标。我不应该执着于情，而应该尽一切所能，无论做什么都要尽全力。我意识到自己总是在找所学科目的瑕疵，而不是向内找自己的问题。要求学一些科目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教授在编写教学材料时也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心思。作为一名修炼者，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善意的。所以我对一门难学的科目，说难听的话肯定是不对的。我还意识到，自己应该从他人和日常接触中看到他好的一面。因此，我终于明白这是我提高和获得技能的好机会，以后可以帮助大法项目。当我看到我的同龄人取得好成绩，而我却很难理解课程内容时，我也很妒忌他们。在和妈妈学法时谈到我的妒忌心，她提醒说他们可能前世吃了苦，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说容易些。我以前没有想到每个人的状态不同，也没有考虑到他们可能遭受了多少苦难，才换来了他们今生应得的东西。同龄人看起来聪明又能干，但谁知道他们背后付出了多少？ 我学会了在课业难时多付出一些努力，而不是向外找，和他人比较。在清除怀疑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另一个问题，即使我已修炼7年，仍然时而怀疑师尊和大法，因为我没有经历或感受师尊在法中提及的很多事情，这成为我这些年来最大的不安之一，让我怀疑自己是否是真正的修炼者，怀疑师尊是否在保护我。这些怀疑都是执着，它的出现是因为我在修炼的其他方面没有做好。我是否真正学法而不仅仅是读了？我是否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与其担心师尊怎么对我，我更应该专注于自己的修炼，在忘记师尊为我所做的一切，忘记大法教给我的一切时，我为怀疑大法与师尊感到羞愧。如果不是师尊，我不会有今天。师尊净化了我的身体，让我已想不起生病的感觉。我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忘记了自己修炼之前病得那么重，濒临辍学。仅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师尊为我做了多少，而我却怀疑他。怀疑让我产生对修炼消极的看法，这个强烈的执着阻碍了我心性的提高，看出我没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没有专注提高自己，没有向内找，即使我在一些地方摔倒了，也应该摔个跟头爬起来，还可以接着修。摔个跟头爬起来，还可以接着修，出自于师尊的转法轮，而不是抱着执着不停怀疑自己。我认识到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并继续按照法的指导来修炼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部分，修善。我意识到最近自己没有很好的修善心，我在和另一个来访的朋友叙旧，最后聊起了高中时发生的很多事情，一开始觉得很新鲜，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也是修炼人的朋友离开了谈话，因为他感到不舒服。过后他告诉我，作为修炼人，我们不应该八卦。回想起来，我对他人缺少善心，甚至拿他人的短处取乐。第二天醒来感到嗓子疼，而且持续了一周，这不仅是让我休口的明确警告，也是自己没有遵守善的警钟。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我应该严格要求自己，高标准要求自己，用善心对待他人。回想起来，我还有几次对待别人时缺乏善心。很长一段时间，我懒得指出别人的问题，包括我的朋友和家人。我认为每个人都在修炼的路上，如果我指出他们的问题，就会干扰而不是帮助他们。但内心深处是害怕别人会因为我批评他们而怨恨我，所以我才会无动于衷。这关系到面子问题，我太在乎自己，所以没有对他人表示善心，也没有真正努力去帮助他们。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认识不到的别人给指出来当然不是错，可是指出时一定是善意的，你修的也是慈悲吗？要善意的。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个修炼环境很重要，要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我不应该无动于衷，而应该修出慈悲心，这样才能帮助别人。在反思善时，也意识到自己没有善待父亲。在我的童年时期，我的父母一直上夜班，甚至工作到白天，我的父亲经常出差，不常在身边，因此我从小就很独立，尤其和父亲较疏远。即使在美国读高中，我也从未想家。放暑假回家后，我发现自己对父母的态度很冷淡，没有什么理由。向内找，发现自己对父亲有怨恨，会不自觉地对他做出不公平的评价。意识到这一点后，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和一个儿子都非常失败，对父亲完全没有善和忍， 一点也没有孝心。怨恨蒙蔽了我的双眼，让我看不到父母工作的艰辛。我对表象过于看重，看不到他人包括父母的善意。师尊教导我们要有善心，慈悲地对待别人。这也影响了我日常生活中如何看待他人。我会觉得有些人很讨厌，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毫无理由地觉得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难以忍受。大多数时候，我什么也不说，心想如果我没有好话，那就什么也不说。尽管如此，我的心里还是很沉重，心情也会很糟糕。以为忍着负面认识和不好的思想就够了，但是师尊教导我们真正去掉执着，修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忍。我们讲真善人，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尽管很难完全摆脱这些负面想法，但我会更多想起法，这些想法和判断一出现就立刻制止。我要对自己更加严格，真正提高自己，同化真善忍特性。大一的阶段，我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认识到了很多隐藏的执着。我非常感谢能成为这个环境的一员，让我变得更精进，并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师尊提醒了我一切皆有可能，帮我清除了很多怀疑和忧虑。希望大家能在这宝贵的时间精进修炼，共同提高。我对法的理解有限，分享中如有不足或执着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